所以我会觉得秦可卿这一段在十三回当中，有时候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不是很容易懂啊，不是很容易懂，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豪门家族另外的一部分。那当然第十三回还隐藏着一个最秘密的问题，是现在大家发现了一个一直没有在《红楼梦》的刊印版本里面出现的一回，就是银上天香楼，就是大家找到了曹雪芹最早最早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曹雪芹自己后来删掉了不再用的，就是他出版的小说没有用这个方法，就叫银上天香楼。那么这个银上天香楼里面描写到了秦可卿的死亡，并不是病死，而是被他的公公贾珍逼奸，最后上吊在天香楼死掉的，所以叫银上天香楼。那么所以等一下大家读十三回的时候注意一下，作者在十年当中不断修改，然后把家族里面不可告人的丑事最后掩盖掉了。那所以很多的他们家族里面读这本书的时候，那个脂砚斋的评语里面说雪芹真正厚道之人，那么多多少少有一点意思说家里面的丑事还是不讲为妙。那么这么难堪的事情啊，就是其实前面已经有隐喻，大家记不记得王熙凤到他们家做客的时候，到秦可卿家做客，回家的时候带着宝玉在车上，有一个喝醉酒的家仆焦大就在骂说你们家扒灰的扒灰。那扒灰是民间很粗的一句话，就是公公去逼奸儿媳妇叫做扒灰。所以这个里面当然隐藏了这个豪门家族风光富贵里面某些污秽肮脏的某些事情。那么作者在第一次写的时候是直接写出来了，那么他有一点像忏悔录，因为贾家已经败落了，或者说曹雪芹的曹家已经抄家了，那么最后他对这个家族的败落有很多反省的时候，有点像写忏悔录一样，他就直接写出了家丑。可是后来想到这个东西会被阅读，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如果你今天写一个日记，你确定没有人看，你会很大胆。可是如果你有点担心不晓得有没有人会偷看，包括你可能最亲的父母或者丈夫太太会看，孩子会看，你就会下笔比较不一样。我觉得曹雪芹第一次写《红楼梦》，我觉得他是不太在意别人看的，那么就是他自己在晚年十年当中回忆自己的一生的悲哀的时候，他很大胆在写这个小说。可是等到有一天可能陆续开始写了一半，有人就在翻阅就在看了，然后说哎，你写的真好之类，他忽然会想到说啊，原来有读者。当你一旦意识到有读者，你的下笔会不同。所以在西方，比如说像沙特曾经介绍一个法国很有名的作家，就是让什内啊，就是热内写繁花圣母的，那他是在监狱里面把那个小的那种做工的纸上小小的写出了他的一生，后来这个东西就流出来了。那么沙特看到以后，他就认为一个不意图别人看的作品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作品。可是我们通常我们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有了读者的对象啊，有读者这个对象的时候，你的下笔多多少少会考虑到读者阅读的反应，所以他会修正。所以《红楼梦》的有趣在于他的修改十年，他并不是写了十年，其实在修改十年，在修改当中透露出这个作者从完全率真的要呈现家族历史，到最后多多少少用很多神话把真事隐去，用假语存言啊，这里面很明显可以看到真跟假之间他做了一部分的调整。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意图了解《红楼梦》最早的版本跟后来修改刊印的版本中间的差距，那么其中差距最大就是第十三回银上天香楼，就是原来是逼奸的一段上吊死掉的。所以秦可卿的死亡如果是最初的版本，恐怕是家族里面非常震惊的大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上吊了，所有人都知道他为什么上吊了，家族里面都在传这个话。那这个时候办的这个丧事，即使外面再风光，里面是有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等于是谋杀事件一样在背后隐藏着。